从婴幼儿到童年，训练方法。过去我们常常观察到我们的幼儿行为中的周期性模式，每隔几个月他们就会变得难以控制。他们并非真的叛逆，但顺服却变得越来越迟缓，在接到指示和做出反应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延迟。于是我们加倍努力，给他们更明确的指示，更加一致的执行管教。我们会停止提醒、恳求和责备，而是回到起点，只说一遍就要求顺服，如果不顺服就予以管教。一夜之间，我们家再次恢复祥和，孩子们变得又开心又听话，我们也更有耐心，并且感到自己作为父母更加成功了。有一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是我们制造了这些周期。当一切都很顺利时，我们逐渐变得懈怠，直到儿女行为的恶化变得显而易见以后，我们才重新鼓足勇气，努力回应。为了教导你的儿女顺服权柄，你必须准备管教不顺服的行为。如果想让儿女学会神所要求的顺服，你就必须始终如一。不顺服加上不管教，会传递混乱的信息。一方面，你告诉儿女必须顺服，告诉他们顺服与今生和永恒的福气有关；另一方面，你又接受不顺服，容忍那些使他们陷入危险之地的行为。请回想一下前一章提到的祝福之圈。在以弗所书六章一至三节中，神的道建立了一个顺从父母权柄的祝福之圈。对父母的顺服意味着尊敬和顺服，在那个圈子里是得福和长寿。一旦你的孩子走出了这个安全之圈，就需要马上被救回，以免陷入顽梗、脱离父母权柄的危险之中，因为父母的权柄代表神的权柄。请记住，你是神的代理人，妈妈或爸爸就是营救小队，装备了神所赐予的工具，也就是杖和沟通。在婴幼儿期，杖是主要的工具，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请记住，神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这是箴言22章15节所教导的。年幼的孩子无法只靠话语的教导而明白事情的重要，只有当这些话语被正确的责打所加强时，他们的注意力才能得到保证。何时责打？婴幼儿什么需要责打呢？当你已经发出指令，孩子已经听到并且能够理解，但却没有不挑战、不找到借口、不拖延的执行时，就需要被责打。如果你不责打，表示你不肯认真对待神的话语，不相信圣经关于这些问题重要性的教导，也表示你对儿女爱得不够，所以不肯做神呼召你去做的痛苦的事情。什么时候责打？这个原则是如此简单，以至于父母常常会忽略。如果你的婴幼儿没有顺服，就需要被责打。如果他没有回应你的指示，就已经走出了安全之圈。如果对孩子来说，顺服绝对是必须的，你就不能忽视或放任不管任何不顺服。如果有时候可以不顺服，为什么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不顺服呢？不一致 就是反复无常。不一致意味着纠正是围绕着你自己的方便，而不是客观的圣经原则。当儿女还很年幼的时候，你必须教导他们，顺服是必须的，并不是许多选项之一。如果你接受幼儿的挑战、拖延或借口，你就不是在训练他们顺从。相反，你是在训练他们如何操纵权威，并且在不顺服的边缘打擦边球。你是在教他们偶尔丢一块顺服的骨头给你，以便使你离开他们。你不可以先警告，不能问他们是否想挨打。如果你这样做，就是在训练他们等待警告，然后再顺服。你的幼儿必须明白，当你说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在说最后一次。有时候，孩子通过你这位神的代表向神的权柄转达的挑战，不仅仅是不顺服的行为，有时也是言辞。也许幼儿对你的要求说不，也许你会听到抱怨，为什么？也许你会收到一个厌恶和轻蔑的眼神。无论悖逆表现为何种形式，都必须受到对付。请记住，问题的焦点是你儿女的益处。不顺服的儿女已经脱离了祝福之圈，顺从父母的权柄。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想想，不顺服的孩子是在像愚顽人一样生活。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也就是说，我拒绝承认有一位神，我不需要对他负责。这样的立场是不折不扣的愚蠢。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你的孩子营救出来。如何责打？你应该怎样责打幼儿呢？有许多需要避免的问题，你必须避免在怒气中责打，避免对孩子缺乏应当的尊重，使他们的人格失去尊严。你要用恩慈和温柔来调和坚定的态度。记住，管教是一次营救行动，你必须把责打的焦点放在内心的问题。以下步骤可以使你在管教时保护幼儿的尊严。步骤一，把幼儿带到一个可以私下交谈的地方。管教不能剥夺孩子的尊严，你永远不应该在家中其他孩子面前进行管教，这不是一个需要观众的活动，目的不是羞辱孩子，你要通过给孩子隐私来尊重他们。步骤二，具体地告诉幼儿做错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体罚必须与具体的、易于证明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随着孩子对概念的理解能力增加，你有时可能会对更加一般性的态度的问题进行纠正，但对学龄前的幼儿却不能这样。你的责打必须始终围绕具体的问题展开，始终针对特定的态度或事件，永远不要仅仅为了泛泛的目的或因为你已经受够了而责打。步骤三，要孩子承认自己做了什么。这通常需要一些时间。很多时候，孩子们会因为害怕挨打而撒谎。对话可能会是这样的。父亲，爸爸已经告诉你该把玩具收好，是不是？
是的。
你没有听爸爸的话，是不是？
是的。
你知道爸爸该做什么？爸爸要打你。孩子已经承认自己做了什么，这确保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挨打。步骤四，提醒孩子责打的功能不是为了发泄你的挫折，或者因为你生气，而是为了把他恢复到神所应许祝福的地方。你要明确表达你所关心的是他已经远离了神的祝福之圈。责打必须反映你对神指令的顺从， 以及对儿女益处的关心。除了圣经批准的管教之外，你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权利打儿女。步骤五，告诉幼儿他将被打几下，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你能控制自己。不同的孩子需要的次数有所不同，我们有一个儿子很皮，需要多打几下，另一个儿子很听话，一看到仗就会顺服，需要的次数较少。步骤六，让幼儿脱掉裤子，这样责打就不会因为裤子的厚度而减弱。这一步应该尽可能在最后做，打完就立即穿回裤子。最好是把孩子放在你的膝盖上，而不是趴在床或椅子上。这样你和孩子仍然有身体的接触，孩子没有因为被管教而离开你到一个中立的东西上。随着幼儿长大，自我意识更强，你必须小心不要使他们感到羞辱或尴尬。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如果幼儿还小，需要你照顾他的卫生，那么在责打时，光屁股就不会使他感到尴尬，因为你每天都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他的屁股。如果幼儿已经足够大，可以自己照顾卫生，比如自己洗澡，自己换内衣，那就让他穿着内裤。因为你的目的不是想让孩子尴尬，或者因为光屁股而羞愧，而是想确保裤子里没有塞进漫画书，以免影响责打的效果。步骤七，责打完以后，把孩子抱到你的膝盖上，拥抱他，告诉他你有多么爱他，多么伤心你打了他的屁股，希望不需要再次这样做。这使得打屁股是为了恢复，而不是报复。到了这一步，你和孩子之间应该完全恢复关系了。如果他不愿意恢复与你的关系，如果他还在生你的气，如果他拒绝接受你的爱抚，那么就有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请检查两件事情。一，检查你自己的灵。你对他太粗暴了吗？你失控了吗？你管教的方式像孩子犯罪了吗？如果你把不圣洁的怒气带进了这个圣洁的使命，你就必须认罪，并寻求饶恕和恢复。二，检查孩子的灵。他的愤怒反映出拒绝你的管教吗？他在生你的气吗？他是否因为挨打而报复吗？如果是的话，管教的过程还没有结束。我们一直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的指导下，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如果管教没有收获平安和义的果子，那么它还没有结束。有几次我不得不对我们的孩子说，亲爱的，爸爸打了你，但你还不够乖，我们必须回到楼上再打一次。显然，如果孩子不愿意恢复，我不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整个责打的过程。但是，如果管教没有收获平安的果子，我必须向孩子发出信号，还有严重的问题。我可能会说类似于这样的话，我爱你，儿子，我现在已经尽可能恰当地管教了你，我的愿望是看到你顺从爸爸，我的目标是完全恢复我们的关系和亲密，我会为咱们俩祷告，祈求我成为一个有智慧和良善的爸爸，祈求你能顺从神对家庭生活的命令，并且孝敬和顺服妈妈和爸爸。这个恢复的过程至关重要。如果问题不是你个人的怒气，而是孩子脱离了安全之圈，那么你不会想让你的孩子继续留在困境中，也不会想让自己继续处于困境中。 一旦管教结束了，就让它完全过去，不要旧账再提，记录已经清白，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恢复的过程能确保你可以这样做。步骤八，和孩子一起祷告，用神已将基督赐给我们这些罪人的事实来鼓励他。在基督里有赦免，基督可以被我们认识，基督可以除去他的实心，赐给他一颗肉心，基督可以借着圣灵驱使他顺服神，基督可以附加能力使他将来可以顺服。你随时都要按照神的方式牧养儿女，但是当你的儿女在管教中面对自己需要基督的恩典和能力的时候，没有时候比这更有能力来宣讲福音了。当孩子的心在管教中变得柔软的时候，正是加深他们认识基督救赎荣耀的时候。在训练方法方面，你要同时使用神所赐的两个过程，杖和沟通。因为你的对象是幼儿，所以需要强调责打这种不可否认的触觉体验。如果你的话语伴随着责打，对于幼儿来说，你的话语会更有分量。回想一下第七章，摒弃非圣经的方法，你不是使用杖和沟通进行纠正和管教，就是最终回到第七章我们拒绝的方法之一。有些父母会屈从于贿赂法、签约法、行为校正法、情感诉诸法、禁足法等等。没有一个父母不训练儿女，所有的父母都在以某种方式训练，问题是大部分都是糟糕的训练。为何责打？为什么？因为神命令如此行。此外，责打能使你处理新的问题。请记住，内心带出行为，管教是针对心，而不是只关注行为。不良的行为代表了不顺服，因此需要被纠正，但纠正的焦点不是行为，而是儿女被呼召顺从神的权柄的心。纠正的目标不仅仅是改变行为，而是使孩子对神的旨意产生甜蜜、和谐与谦卑的内心顺从。这旨意要求他顺服父母。心就是战场，之所以需要责打，只是因为这是神用来从孩子的心中驱赶愚蒙的方法。虽然你关注眼前，但你要知道将来还有更多的危险。如果不挑战幼儿随心所欲的决心，他们30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呢？如果他拒绝顺从神的法则，他会成为怎样的丈夫呢？如果他永远也不能学会顺从权柄，他会成为怎样的雇员呢？如果你儿女心中的愚蒙永远不被赶除，50年后你的孙辈会怎么样呢？如果你的儿女从未面对自己与生俱来的悖逆和缺乏从内心顺服神的能力，他怎样才能看到自己需要基督的赦免和恩典？常见问题。当我在世界各地教导如何牧养幼儿的时候，常常有人提出以下问题：什么情况应该打屁股？在你教导幼儿顺服权柄的阶段，打屁股只应该用于解决那些挑战性的问题，也就是不孝敬和不顺服。在对待幼儿时，让他记住家规并不那么重要。每次你把它放在高脚椅上的时候，都应该告诉他不能把食物扔到地板上。你绝对不应该因为孩子气而进行管教。幼儿总是着手笨脚，缺乏成熟的判断力，会把东西弄倒打碎。由于着手笨脚造成的意外，不是打屁股的理由。 对于幼儿，你的焦点必须非常明确，只有面对挑战性的问题的时候才能打屁股。随着孩子长大，遵守一些家规是合理的。如果你不允许孩子从栏杆滑下，或者从栏杆跳到沙发上，可以合理的期望学龄儿童记住这些规矩，也可以把这些当作若违反就打屁股的情况。孩子什么时候够大了？当你的幼儿大到足以反抗你的指令的时候，就大到可以接受管教了。当幼儿在反抗你的时候，就是在不顺服。如果你没有回应，那些叛逆的反应会变得根深蒂固。你拖延管教的时间越长，不顺服的问题就会变得越难以解决。这些反叛可能是一个小婴儿在换尿布时的挣扎，或者当你想让他坐在你腿上时，他故意身体僵硬。管教的程序与上面描述的相同，虽然你无法知道不到一岁的孩子能理解多少，但我们确信，在婴儿能够表达之前，很早就可以理解了。你会面临一种试探，引诱你等到孩子会说话，能够表达反叛以后再处理。当我们的大儿子大约八个月大的时候，我们面临着如何教养第一个会四处爬动的孩子。当时我们有一个木板和砖头搭成的书架，我妻子担心书架会倒在孩子身上，所以告诉他不要扶着书架站起来。当妻子把他抱离书架以后，就离开了房间，然后悄悄地看他。这个小婴孩四下审视房间，没有看到妈妈，就转身朝着不准靠近的书架爬去。这是一个年幼的婴孩，既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但却会查看四周情况是否安全，以便可以不顺服。显然他已经大到可以接受管教了。孩子什么时候太大了？我的发现是这样的，打屁股在处理幼儿时效果最好。他们害怕挨打，责打能使你的话更有分量，能让孩子清醒和谦卑。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他们越来越精打，学会了如何应对。要让一个12岁的孩子像一个2岁的孩子那样感受到同样的印象，所需要的责打力量将会过度。随着孩子的成长，可以让他们品尝其他后果。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适用于较大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手段和方法。我可以用暂时隔离代替责打吗？在教导责打的讨论中，我经常会有这样的对话。泰德，我喜欢你教的所有东西，祝福之圈，强调福音的恩典，沟通的重要性，一切都很棒。但有个问题，我不喜欢打孩子，能不能用暂时隔离来代替呢？你无权利用文化中的流行方式代替神所命令的事情。神呼召父母责打儿女。作为父母，你没有权利说我不喜欢神的方式，我更喜欢我的方式，或者文化中的计划。你需要信靠神，顺服神。话虽如此，如果你有一个调皮的2岁的孩子，这样说可能是合适的。亲爱的，你需要坐下来冷静一下，这里有一本书可以看，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站起来。或者如果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你对八岁的孩子说，你需要回你的房间，想想你说了什么，或者你做了什么，我会稍后和你谈谈。这两种做法都没有错，但不能用这些代替责打。如果我的孩子说我没听到，该怎么办呢？ 我从来没有质疑这种说法的有效性，但我告诉儿女，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的一个孩子似乎在听力上有问题，我们就坐下来和他谈了谈。你的听力有问题，我用正常的对话音量和你说话，距离也足够近，你应该能听到我说话，所以你最好开始培养能从周围的噪音中辨别出我的声音的能力。每当你听到我的声音，就应该竖起耳朵听。从现在开始，如果你因为没有听到而不顺服，我还是会因为你没有听到我的声音而打你的屁股。我们只因为他没有听到而打了他一次，从那以后，听力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去做，我整天都在打孩子。父母常常觉得如此严格要求顺服，这对父母和儿女都太过分了。事实上，如果父母能在管教上保持前后一致，很快会发现儿女会有所回应，需要管教的情况大大减少。也许因为你容忍了孩子的不顺服，所以才整天都要面对不顺服。只要你不愿要求儿女准确的顺服指令，你就会一直看到他们对你的指令随随便便。关键是前后一致。不顺服的问题也会带来长期的难处。在幼儿到达学龄之前，父母完全可以克服顺服方面的障碍。我很同情那些在一生都在为顺服的问题而斗争的父母。他们的权柄本来可以在孩子婴幼儿期就建立起来。也许会有一段时间，为了执行前后一致的管教，很多事情都没法做。但是父母的忠心必会带来丰盛的收获，顺服权柄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如果你在婴幼儿期就处理好这些问题，基本的顺服就不会成为你家中的问题。前后一致将使你避免在儿女的一生中为顺服的问题纠缠不休，这个问题是有可能解决的。如果我太生气怎么办？每个父母都曾对行为不端的孩子感到失去理智的愤怒，这是一个清楚的指标，表面上此时你不适合执行合乎圣经的纠正。当你处于盛怒之中，不会考虑怎样合乎圣经的纠正，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正义感。如果你不小心，就会用自己不圣洁的怒气玷污管教的过程。如果你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你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生气了。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接近发怒的边缘，请让你的配偶执行任何必须的责打。如果你的怒点很低，你必须向你的孩子和配偶承诺，在我独自在神面前安静自己的心，以便能用敬虔和恩慈的方式管教之前，我绝不责打孩子。如果你很生气，以致无法适当的管教，可以叫你的孩子坐下，或回他的房间，然后你必须寻求神的面，必须为你的怒气悔改。必须继续在神面前，直到能正直地对待你的孩子。如果你因肉体的软弱得罪了儿女，就要寻求他们的饶恕。寻求饶恕不是说，对不起，我对你发火了，但当你那样做时，怎么怎么样。而寻求饶恕乃是说，对不起，我得罪了你，我生气了，发了脾气，这种行为是没有借口的，请原谅我。当你为自己的罪寻找借口的时候，并不是在请求饶恕，只是在为自己的罪辩解。如果我们不在家怎么办？ 有时候幼儿会在不方便的时候或者不方便的地方不顺服，在一个无法区分合乎圣经的管教和虐待儿童的文化中，公开体罚孩子并非明智之举。如果可能的话，你应该寻找一个私密的地方施行合乎圣经的管教。当你的幼儿还很小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忽视一些在家里不会忽视的事情。总的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大部分的训练时间都是在家里。有些父母说，如果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不进行管教，我的儿女会知道他们不在家时做坏事就可以逃脱惩罚。如果幼儿有那么聪明，他们在你回家以后仍然记忆犹新，那时再管教不迟。随着孩子们接近上学的年龄，他们可以记住足够长的时间，以便稍后进行纠正。你一定要使管教幼儿成为私人事件，这非常重要。如果你在别人家里，你可以要求一个私密的地方，以便你和儿女私下谈话。当幼儿在别人面前行为不端，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你可能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社会压力，要求你做得成功。你可能担心亲戚期待你做得完美，你想要成为他们的见证。你希望他们看到合乎圣经的方法正在结出果子。此时，通过一些妥协来解决问题，以免尴尬的引诱非常大。但是，你绝不能利用儿女来推广你的信仰。管教的目的不是传福音，而是牧养儿女。利用儿女来展示你的信仰，不但是侮辱他们的尊严，也威胁到你们之间关系的真诚。当你感到旁观者的压力时，请离开现场，到一个私密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回应儿女的需要，不受众目睽睽的压力。如果我知道我的孩子在对我撒谎怎么办？当你觉得幼儿在说谎时，一个好的开始是通过讨论确保得到诚实的回应。如果这种努力不奏效，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你需要把谈话内容转向一般性的讨论诚实的重要性。提醒孩子，神要求诚实，一切都在他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最终都要在他的审判中交账。要讨论诚实在你们关系中的好处，帮助孩子看到他如何从诚实中受益。有时候这一切都不起作用，幼儿仍然不为之所动，你该怎么办呢？叫他骗子吗？绝不可以。如果你告诉幼儿你不再相信他们，会让他们心灰意冷。如果他们确信你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了，就没有理由和你谈什么，或者建立进一步的关系。父母如果不把儿女称为骗子，而是珍惜你和他们的关系，就会鼓励诚实。我发现由于这个原因，我的儿女所表现出的自我敞开，甚至自我指控的程度令我惊讶。如果你的幼儿不肯坦白自己所做的事，那么就让他逃过这次。虽然这很令人悲哀，但如果你就此打住，你和他的损失会比称他为骗子更小。如果他的行为反映出有欺骗的可能，你还会有其他机会来处理这个问题。暂时的失败却保持了关系，要比既损害了你们的关系又不能解决欺骗的问题要好得多。如果我不确定发生了什么该怎么办？如果你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而幼儿又不肯告诉你，那么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你还有很多其他机会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时你可以处理儿女的需要。如果你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你又如何能让幼儿承认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责打程序中的第三步呢？如果情况模糊不清，我怎么能知道孩子心中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父母在事情不清楚的时候不进行管教，反而会提高父母在孩子心中的可信度。如果没有任何方法奏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你要评估你所做的是否存在一些漏洞或者不一致的地方。其次，你要准备无论看起来是否立即见效，都要顺服神。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声称合乎圣经的育儿方式无效的说法，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之一来理解。不是在管教和养育方面缺乏一致性，就是在父母与神、孩子或两者之间的关系缺少一些基本的真诚。如果一切都太晚了怎么办？也许你现在的感受是，我学到了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我的女儿已经不再是五岁或更小了。毫无疑问，正确地做好教养儿女的工作，比纠正问题更加容易。然而，神是大有能力的，我们从来不会落在儿女永远不顺服的境地。我曾见过许多家庭通过耐心、诚实地顺服神的话，重新恢复了失去的应许之地。以下是你必须做的：一，和你的孩子们坐下来，解释你的新洞见，告诉他们你认为自己在抚养他们方面做错了什么，要专注于你自己的不足，而不是他们。帮助他们看到，如果在他们更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顺从权柄，他们会得到更多的益处。二，为作为父母的失败向儿女寻求饶恕。三，用清晰的圣经指教儿女活在权柄之下的重要性，帮助他们理解神在他的世界中建立了一条命令链，向他们展示活在神的权柄之下是一种巨大的祝福，而了解自己在这个权柄结构中的位分，就像知道自己在一个集体舞中的位置。如果每个舞者都知道自己的位置，舞蹈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令人愉快的。要在你的家庭生活中做出任何改变，都要从指教开始。四，为他们的行为、态度等方面需要做出的改变提供具体的指导。讨论这些事情，帮助他们看到，顺从权柄将有助于他们得福。五，确定你将来会如何回应不顺服的行为，确保儿女理解并接受你的回应方式。六，无论是哪种新方法，如果他唯一的目的是要改变你的儿女，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他们会回应你在生活的每个方面一致地贯彻圣经教导的尝试，但会抵制任何看起来像是要操纵他们的方法。七，无论你做什么，都需要耐心。一个家庭要改变方向是很困难的，摆在你面前的是与邪恶势力进行的属灵征战，其中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应用一些原则。你需要祷告，寻求神的帮助，等候神与你的儿女查考圣经，尝试带领他们和你一起踏上属灵天路，与他们分享你所学到的功课，解释为什么在你家庭生活中的改变是如此重要。你的焦点必须是在你的家庭生活中荣耀神，对你意味着什么， 而不是如何让你的儿女听话。让你的儿女乖乖听话是荣耀神的副产品。当苏和尼尔归信基督的时候，他们的两个女儿分别是5岁和9岁，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混乱，生活在没有标准或真理的世界里。苏大部分清醒的时间都是在精神科医生的沙发上度过的，尼尔的工作时间太长，经常借着酒精和毒品寻求安慰。他们的女儿在没有方向的情况下长大，生活在没有围墙或任何固定的准则的世界里。苏和尼尔在一个大型福音派教会接受了基督，那里没有关于教养儿女的明确的圣经教导。他们开始阅读有许多接受了不合圣经的心理学思想的基督徒撰写的书籍。尽管他们很想帮助自己的女儿，但事情却变得更糟。在神的护理之下，他们开始学习本书中的一些原则。他们学到了心灵是行为的源泉，以及塑造性影响的重要性。他们开始牧养自己的女儿，承认自己在正确教养女儿方面的失败。他们谈论神的标准是什么，就如何重新聚焦他们的纠正和管教方法达成了一致。他们和女儿们一起祷告，开始进行以认识神为中心的家庭崇拜，而不只是在一起读经。他们在家庭生活中展示了基督的爱。靠着神的恩典，几年之内，他们的女儿们改变了。女孩们开始从认识神的角度理解人生，他们对父母的爱已经增长，他们被拯救了。对于尼尔和苏来说，这条路并不容易。如果在建造房屋之前就先打好基础，当然会容易得多。但是感谢神，我们永远不会被困在没有带领儿女顺服之路的死角。第15章应用问题。一，在何时使用惩罚之杖方面，应该遵循哪些圣经原则？二，在如何使用惩罚之杖方面，应该有哪些要素？三，在你的儿女内心有什么问题需要使用惩罚之杖来纠正？四，在前述的常见问题中，哪些也是你的问题？五，惩罚之杖如何提供宝贵的机会，帮助你的儿女看到他们需要基督的工作？六，如果有人说责打是过时的概念，剥夺了孩子的尊严，你会怎么说？七，对你来说，责打和交谈哪一个更容易一点？你如何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平衡？